弟兄姊妹平安。你注意，保罗无论是在牧养上，在自己的生命追求上，他总是能够把那个焦点呢放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在牧养上，他总是吸引这个信徒的目光在主身上，而且他自己的生命追求也是在主耶稣基督身上。他在哥罗西书二章第五节，他在那里说到，他对哥罗西信徒、老底家信徒这些教会的信徒都是他没有见过的，但是呢，他是十分的尽心竭力，目的是要让他们得安慰，爱心彼此联络，能够丰丰足足的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这个信，我们基督徒的信心呢，是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不是凭感觉，是悟性。悟性呢，是我们能够对神的话语有很清楚的认识、了解，对神的存在，借着神自己的启示，有一个很清楚的了解和认识，不是凭感觉。我今天感觉舒服，神就存在；今天感觉不好，神就不存在。不是这样的，是在悟性里边使我们的信心变得真实，然后呢用这样的信心来认识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然后告诉我们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所以保罗呢，无论是牧养，无论是自己的属灵追求，总是把这个对象放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神的奥秘就是基督，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边藏着，因此呢，保罗在这里劝哥罗西的信徒，不要被任何基督之外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以至于被掳去，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呢，是很好的提醒。那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保罗更说到要在基督里生根建造，我们接受了基督，接受了耶稣，就要遵他而行，信心坚固，然后呢，使我们感谢的心也不断的成长，这是基督徒生命成长的一个重要的标志。那个感谢的心呢，随时好像活水一样从我们的生命中能够流出来。你注意到一个基督徒啊，他如果感恩的心真实啊，他的生命啊就真实。我们今天好多的人就是缺少这种真实的感恩。所以保罗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了这样的一些道理。我把今天的经文呢再读一下。你们注意我读的时候那些重点啊，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受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加了。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因为神本性的一切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好，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我们看三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接受基督的人要遵他而行，遵他而行才能够活出生命的丰盛，这是第六到七节我们要看的内容。然后呢，第八节告诉我们要时刻谨慎，免得被世俗的这些小学呀、虚空的妄言所掳去。就是说，我们本来要做基督精兵的，由于不照着基督，结果呢就成了这个俘虏，被掳去了。那如何能够避免被掳去呢？那就是要第三点，就是 认识基督，在他里面得到丰盛。今天的经文呢，我们讲这几点，先看第一点啊，遵他而行，活出生命的丰盛。第六节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那这节经文呢，讲到了我们信仰中两个很重要的方面。这一段经文呢，只要我们记住这几点就可以了。这一节经文就讲到我们信仰中两项很重要的内容，一项呢就是接受，一项就是遵行。接受这个字呢，这是我们信仰过程中一个很关键的行动。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些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首先都是接受了耶稣基督，在保罗那里特别是接受了福音，领受了福音的人，这是一个很关键的行动，是我们能够与基督建立起生命关系的一个开关。接受耶稣基督，哎，接受的对象呢，就是主耶稣基督。约翰福音一章十一节说到，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受他。那不接待他，就是这个接受这个字啊。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一节也用到了这个动词，说这福音哥林多的信徒也领受了。如果在持守福音，也就是遵行、持守、保守，哎，保守在自己的生命中，那哥林多信徒就可以靠着福音得救，靠着福音得救。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节，保罗也说到：“我当日所领受，就是福音了，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福音的核心的内容，我领受了，我再传给你们。”哎，保罗所传的福音，不是他自己脑袋里想出来的，不是人构建出的一种宗教信息、宗教体系，乃是他从神那里所领受的、所接受的、所接受的，然后再传给这个我们。这个圣经中好多地方说到这个接受和领受啊。保罗说，我们所领受的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三节的话。而且呢，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八节也说到，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那个得了也是领受的意思，就是这个地方的这个接受的意思啊。我们既接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接受，所以是我们信仰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是我们每一个个人这个信仰生命中一个很关键的内容，就是我是一个接受耶稣基督为我的救主、为我的生命之主的人，接受了。但是这个接受啊，一旦你接受了之后，你知道我们的生命里边就有了一种力量。当我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做我生命之主的时候，当我接受了福音的时候，我的里边有一种力量。这个力量是什么力量呢？就是催促着我去遵行我所接受的。我接受了之后，我不是把它放在我的心里边，把它保存在这里就完了。一旦接受之后，你里边就有一种能力，有了一种力量。如果我们今天没有能力、没有力量去遵行主的话，去遵行我们所听见的真理，那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这个接受啊并不真实。因为这个接受本身呢，它是加上力量的一种接受，哎，不是接受了某种观念，哎，就停留在我们的思想里边了，不是这样的。哎，我们的信仰中，我一直在讲，在我们的信仰中啊，很多的观念呢，它是一个系统性的观念。比如我讲到听这个字，圣经里好多的地方讲到听，这个以色列呀，你要听，哎，耶和华是独一的神，哎，你要听。这个听这个字啊，它就不是一个单单用这个感官去听，用耳朵去听，哎，听进去神的话，然后呢 要进入的，我们进入到我们的悟性领域，哎，也就是我们的脑海里边要去思想，要去默想，哎，然后呢，这些听进来的，进入到我们的信仰中的这些默想、思想，这些真理的话语，不单单是停留在我们的观念里边、我们的思想里边，它还要进入到我们的心灵里去。哎，进入到我们的心里去之后呢，不是停留在那里就完了，而且要变成我们的生命，变成我们的生活。所以呢，这样一来呢，这个听啊，这个听的这个过程才完成了。接受也是一样，一旦接受了之后，并不是放在我们的脑海里边，哎呀，我有了一种信仰观念，我有了一种宗教观念，不是这样的。这个接受下来本身，它带着一种能力，生命能力，催促着我要去把这样的一个真理，然后把它活出来，在我每天的生活里，在我的言语行动里边，在我的待人接物里边，要把它活出来。所以呢，接受就带出来了遵行，就是在这个遵行，就是在基督里的行事为人，在基督里把我们限定在基督里了。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之后呢，我们的生命就是在基督里的生命，我就是靠着这个在基督里的生命来去过我每天的基督徒生活。所以这个行就是这个在基督里来遵行，行事为人，哎，活出来。以弗所书五章二节也说到，也要凭爱心行事，要在爱里行事，哎，和在基督里行事是一样的意思啊。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献于主，所以我们也要在基督的爱里行事。接受和遵行两个字啊，如果你去比较一下，你会发现这个时态是有一些不同的啊。这个接受是过去式，我已经接受了，这个接受的这样的一个生命行为在我的信仰中已经完成了，我已经接受了，已经接受了。但是下边说到遵行的时候，说到行这个字的时候，用了一个现在式的动词，什么意思呢？我这个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救主，做我生命之主，我已经接受了，那完备福音的人还要靠着这个接受带给我的生命能力，持续的不断的来遵行，来活出我所接受的这一切。今天我们这些弟兄姊妹啊，都是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的人，但是呢，我们也靠着这个接受要活出耶稣基督要我们活出的生命样式，要活出来。圣经里的这些教导，我们每天都要把它活出来，在家庭，在这个亲子关系中，在教会的侍奉中，哎，这个彼此相爱的这样的一个命令里，都要持续的把它活出来，哎，这是我们的生命内容。所以这两个字呢，让我们看见我们的接受这个工作已经完成了，哎，因为接受我里边有了尊主而行的这样的能力，有了这个推动力，有了这个推动力，所以呢，靠着这个力量，我去把我所领受的，我所接受的，哎，我们每天都在读经，每天都读到主的命令，哎，这个就是要我们每天去遵行，去把它活出来，活出来，哎，所以呢，这个就是这样的一种关系。所以这两个字呢，提醒我们，我们对基督我们要去思想，如果我们没有遵行的时候，我们要去思考，我是不是已经真实的，哎，凭着信心，哎，凭着圣灵的感动接受了，这个接受的真实性到底有多大，哎，接受的程度，哎，要去思想啊。如果我们真正接受了主，这个接受呢，就会使我们遵他而行，遵主而行。所以接受的程度，接受的真实性，决定了我们遵他而行的这个程度，遵他而行的真实度。你要去思想啊，如果你说，哎呀，我遵行的能力实在太差，我 基本上不遵行，但是我是一个接受的人，你要去想你的这个接受的真实性是不是真正接受了。一旦接受之后，这个接受本身呢，这个它是会变成力量的。你说你的这个开车，你说现在没有力量了，你要看检查一下你的这个机器啊，你的油是不是充足啊。如果有了油，如果机器运转正常的时候，你的车开起来应该是很好开的，你要去检查。我们基督徒也要审查这两个方面，我有没有真正接受，接受了之后这个接受的能力有没有催促着我去遵行主的话语。这是这个接受和这个遵行这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七节呢，又说到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在它里面生根建造。保罗很奇妙的把两个不同的比喻放在一起。生根呢，是指这个植物的这个生根，大树生根。建造呢，是指这个建筑物的这样的一个比喻。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受的教训，感谢的心也增加了。这句话如果直译过来，就是你们已经在它里面生了根，并且持续的被建造。注意和前边的这个我们说的那个接受和遵行啊，在这个时态上它有很一致的关系。而且呢，信心也在不断的被坚固，如同你们所受过的教训那样，你们的感恩之心也在不断的增长。所以这一节呢，就描述了前面遵他而行的这个生命形态和生活表现，它是连着的啊。前面我接受了耶稣基督，这个接受本身给我带来了遵他而行的能力。如果我遵主而行的话，会带出什么样的结果呢？就会带出我的生命的根越扎越深，所建造的这个生命大厦越来越美好，越来越完备。所以呢，保罗这个地方用了两个比喻，生根的比喻，种植的比喻，然后呢是建造，建造呢就是建筑的比喻，两个比喻放在一起表明什么呢？表明我们的这个从基督那里接受的生命是一个真实的生命，是一个生命。我接受的不是一个观念，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信仰生命。这个生命呢是可以扎根的，是可以扎根的，把我们的根深深的很稳定的扎在神的话语里边。这个你注意到这个在美国的南部啊，或者经常有那个飓风啊，台风啊，台风来了之后那些大树这个很多树都刮倒了但是呢有些树你是刮不倒的，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根扎得很深很深很坚固。有些房屋刮倒了但是有些房屋你是刮不倒的，因为它的建筑这个建造在磐石上，而且建造的非常的扎实，非常的稳固。所以呢来了风雨它是不能够把大树刮倒，根深的大树它是刮不倒的建筑稳固的那些房屋它是刮不倒的。那保罗用这两样比喻来比喻我们这个接受基督，这个遵他而行之后的结果。如果你遵行主的命令那你的这个根是深的，你的生命的大厦是稳固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自己也用了这样的比喻，如果听见他的话就去行的，这人就是一个聪明人。在讲马太福音第七章讲到这个登山宝训要结束的时候，我们的主就用了这样的一个比喻如果你听了主的话去遵行的，你就是一个聪明人就是把你的生命的大厦房屋建造在磐石上了但是如果你听了不遵行的，你就是一个愚昧人，就把房屋建造在沙土上风吹雨打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的厉害。如果你建造在磐石上风吹雨打你撞着那房屋，房屋总不倒塌这就是主耶稣基督 用的比喻，保罗在这里也用这样的比喻告诉我们。所以这两个字呢，告诉我们这个生根这个工作已经完成了。现在呢，这个生根呢要越扎越深才好。就是生根在基督里，现在这个建造呢又是一个现在式的建造。说明我们的这个生命啊还在持续的被建造，不断的在成长。生根建造的工作呢，实际上都是神的工作，都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在基督里重生了我们，也把我们生命的根扎在基督里，扎在基督里，并且把我们生命的这个房屋啊建造在基督的这个磐石上。如此一来啊，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生命，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啊才是有保障的，才是有保障的。那保罗下面说到信心和感谢的心，信徒的信心被坚固是和领受的教训分不开的啊。信心因福音真理而生，也被纯正的教义所培育所规范。所以基督徒的信心的这个成长啊，是生命成长的一个必然结果。如果我们的生命根扎得很深，建造得非常美好，生命很美好的时候，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里边那个感恩的心呢，就会很自然地流露出来，自然地流露出来。这个我们的神向他的百姓，向他的儿女所要的祭呀，这个是感谢的祭。你要以感谢为祭献给耶和华，诗篇里边告诉我们的。所以感恩的心呢，是神所喜悦的。信心要坚固啊，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要持续的被加固、被确认、被加力量。使徒的信徒的信心被坚固，这是圣灵借着使徒教导神的话来实现的。那信心是增加，一开出我刚信主，那个对神的信心呢，因为对神认识、对神的恩典的认识非常的少，所以那个信心呢，也那个感谢的心呢，也非常的这个非常的薄弱。越是对神的认识、对神恩典的认识，越是看见神在自己生命中所做的那个工作，那个奇妙的作为，那个救恩的奇妙、救恩的美好，看见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那一切的救恩，那个感恩的心呢，越是更真实，越是更多。就是我们感恩的心呢，是不断的在成长的，伴随着生命的成熟在成长。所以保罗用了一个增长的这样的一个动词，而且是持续的来增长。这个地方它这个增长啊，用的好像是这个水啊在我们一个器皿里边充满了最后要流出来一样，用的是这样的一个比喻。这个增长，所以描写感恩之意，持续的就像水满了以后要涌流出来的那样的一种状况，所以非常美好，非常美好。好，这是描述我们生命中的这些很丰盛的内容，接受耶稣基督，接受福音，以至于产生一种遵他而行的动力。越是遵主而行，我们生命的根扎得越扎实，生命的这个大厦建造得越稳固，然后信心的得到坚固，感恩的心呢就涌流出来，让人看见你生命的美好。那第二点呢，保罗警告哥罗西人要时刻的谨慎，免得被世俗的道理所掳。你们要谨慎，第八节，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所以呢，直到这一节的时候啊，这个保罗才就哥林多教会所面临的问题提出了一个直接的警告。也就格洛西教会啊，很好的教会，前面保罗表扬了很多，他们在信心、盼望、爱心各方面都非常美好，非常美好。但是呢，他们也面临着这些 异端的错谬的冲击。所以保罗现在就提出直接的警告，你们要谨慎，这是最典型的警告语，哎，而且呢，你们要持续的谨慎，哎，要警惕，属灵的眼睛要睁开，要睁开，哎，要敏锐，免得入了迷惑，哎，就是任何时候都不要放松警惕。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啊，活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后现代多元呢、乱七八糟的这样的一种观念中啊，所以我们更要谨慎，更要谨慎，哎，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警惕，特别是我们中间做传道人的，哎，教会领袖的，我们更要为着教会的缘故，为自己谨慎，为着群体谨慎，哎，要谨慎。保罗在这个使徒行传第20章对以弗所的传道人长老说的话，哎，要谨慎，为自己也要为全群来谨慎。所以这一节里边呢，有一个很特别的字，就是把你们掳去，这实际上是在说一个人呐，在你们的教会里边现在出现了一个人，一个人，这个人呢正在用他的这个错谬把你们从正确的信仰道路上带上这个信仰的歧途。在教会里边呢，有时候这个传错谬的教训常常是从某一个人开始。当然在格罗西这个教会里边，这个人到底是谁，保罗没有说，但是有这么一个人。注意啊，掳去这用的是一个战争这个用语啊，战胜者把失败者当着战利品带走了，哎，打一仗很多俘虏被抓走了，就是这么个意思。现在格罗西教会呢也出现了某个人，哎，教会里通常都是这样。在加拉太书里边也是说的，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也是有某些人啊，所以他们不照着基督，前面保罗一直把我们的目光放在基督身上，哎，但是呢，这些人不照基督，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把一些信仰根基比较肤浅的那个根扎得不深的那些人，哎，就掳去了，哎，又掳去了，这个都值得我们今天的教会啊，传道人也好，教会领袖也好，弟兄姊妹也好，去思考这个问题，哎，我们是不是也面临着一些错谬的影响，哎，理学就是哲学，特别是希腊哲学，特别是在这里，特别是指这个早期的诺斯替主义哲学，哎，那这种理学呢就是一种虚空的妄言，这些东西都是属于人间的遗传，人的传统，属于世上的小学，就是世上所流行的这个肤浅的神学说教，或者是世上所流行的宇宙观，哎，这个是值得注意的。他们不照着基督，哎，这个字原来是在这一句话的最后，哎，他们做这个做那个，但是不照着基督。前面保罗已经告诉我们，基督是宇宙之主，是衡量一切人间哲学体系的一个标准，哎，如何看出这个世界上的这些道理是正确还是错谬，基督就是标准，哎，但是呢这个人呢却不照着基督，哎，所以你看这种状况。所以弟兄姊妹，这些经文呢让我们思考，我们身处在这个世俗的文化环境中，是不是意识到自己身边也充满了这种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人间的遗传，世上的小学。我们要对这些流行的理学呀，世上的小学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哎，那清醒的认识这个标准从哪里来呢？就是要照着基督，哎，这些人是不照着基督，但我们呢要切记，我们要照着基督，哎，照着圣经的启示，照着福音的真理，哎，要对这些流行的理学、世上的小学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要谨慎，不要让这些东西把我们掳去，哎，掳去。 所以保罗的话呀，不但对当时的哥罗西教会是一个提醒，同样也是对身处末世的当代基督徒的一个提醒。所以大家去要去思考今天呢这个时代最流行的理学，哎，有时候席卷整个这个西方这个文化的这种人间遗传是什么，哎，是什么思想主导了这个美国的整个教育。你想一想，从大学，从小学到大学，主导了美国的这个主流媒体整个的这个意识形态，哎，我们要去想一想，导致我们的孩子啊受了这种洗脑的教育，反叛反传统，不信圣经，哎，对所谓的变性啊同性婚姻呢，啊，他们也是这个采取一种接纳的认同的态度，哎，到底这种理学是什么东西，哎，所以大家要去思考这些东西。那生命季刊呢这个最近呢在这个基要福音派传道人联盟里边有一位传道叫谢小乐传道，他在联盟中讲了一个专题，就是要用圣经的真理看文化马克思主义。这个观念我们这个今天的很多基督徒都不去思想，这个我们特别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弟兄姊妹都非常了解，我们是我们的那个国家是信马克思主义的，哎，信马克思主义的。但是呢这个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和今天的这个文化马克思主义它是很不同的一种东西啊。我们所说的那个马克思主义就阶级斗争啊，这个什么无产阶级专政啊，要去这个消灭这个资产阶级啊，拯救全人类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啊，这种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哎，但是今天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它不是这样的，它是洗脑式的，他是在讲意识形态，他是在讲话语霸权，哎，这些东西呢就形成了所谓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他不再提倡这个阶级斗争啊，暴力革命啊，哎，资产阶级是压迫者，无产阶级是被压迫者，哎，要推翻资产阶级，提倡阶级斗争，这是我们当时所信的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但是今天的这个马克思主义呢，他是讲究这个文化霸权，讲究这个意识同化，哎，现在呢这些东西呢已经成了这个强势群体主流群体通过文化霸权的压迫，在整个上层建筑对少数群体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进行压迫。所以呢文化马克思主义的鼓吹者是要占领整个的上层建筑来反抗夺取文化霸权，哎，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这个霸权。这些所谓的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们有理论，有这个策略，哎，有他们的实践的这种方法，哎，他可以一步一步的把你带到一种这种哎错谬的道路上。所以最近这些年所谓的这个我们所看到的身份政治啊，我们所看到的什么多元文化主义啊，性别多元化呀，政治正确呀，这个批判种族理论呐，社会公益呀，所谓的 DEI 这些东西，奇奇怪怪的这个意识形态口号啊，大批涌现出来。这个极左的意识形态占据了各大公司到大学主流媒体以至于政府部门，哎，影响无所不在。这个背后的这个根源呢就是所谓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者，文化马克思主义。所以呢你找到这个根源之后啊，你就了解我们如何才能够靠着基督站立得稳，靠着福音站立得稳，不被这些东西所掳去。事实上我们今天好多的这个年轻人呢已经都被录取了，被录取了。我们有一位同工，孩子这个信了主之后呢，这个很热心，甚至愿意去读神学。这个父母当时就说：“你还是要谨慎一点，哎，不要在这个事情上太过火。”哎，结果呢，这个孩子呢就没有去读神学，就读了这个法学，进了法学院。结果进了法学院之后啊，这个很快那个信仰啊 基本上就解体了，就崩塌了，哎，就受这种所谓的这种新观念的影响，哎，这种自由观念、多元观念的影响，变得非常的，非常的极端，非常的极端。所以你注意这个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代表人物啊，马尔库塞提出了，他说我们的这个主义的第一步就是什么呢？就是爱欲的解放。哎，这个爱欲啊，所谓的爱欲实际上就是性解放啊，性解放，哎，带来这个政治的解放。哎，所以说爱欲的解放才能带来政治的解放，最后呢带来人类的解放。注意啊，所谓的爱欲就是性解放。哎，所以我们看到啊，在1972年2月啊，大约有200位从85个不同的同性恋组织来的这个他们的领袖，就是在芝加哥这个地方，就是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开了一个大会，然后呢同意颁布了一份同性恋权益政纲，其中呢有17项在州政府和联邦政府要争取的事项。哎，至今呢他们争取的这个17项啊，有14项都已经实现了，还有3项没有实现。这3项是什么呢？男娼女娼的合法化，要第2项就是废除合法性交有限，有年龄限制，就是说这个性生活不得有年龄限制。哎，这个婚姻不限人数，不限性别，集体婚姻可享受法律福利，这是他们所提出来的要求。哎，所以呢就正符合这个马尔库塞的那个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纲领，这个策略。哎，就是首先是要性解放。哎，性解放。所以你看看这些人的诉求啊，你就会从中听到魔鬼撒旦的声音。哎，魔鬼撒旦。所以文化马克思主义强调什么呢？他们的战斗方式就是破坏古典保守主义的基督教价值观。他们很明确，哎，我们的这个纲领就是要破坏基督教传统的基督教合乎圣经的这样的一个价值观。哎，要用1960年代以来的这个自由主义思想思潮来取而代之。哎，最终呢要动摇西方的这个文化根基。他们的思路是很清晰的，他们的纲领啊是很清楚的，他们的步骤啊也是很清楚的。所以我们今天呢作为基督徒啊，作为持守圣经信仰的基督徒，对这个东西要有很清楚的认识。哎，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理学，哎，世上的小学是一种敌基督瓦解教会的一种思潮。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很多的教会衰落啊，自由派的教会、成功神学的教会，哎，都在衰落，就是因为他们对这种思潮完全没有抵挡的这种能力，哎，以至于被卷进去。哎，所以呢这种思潮呢正是把我们的下一代啊，教会的下一代引向灭亡的一种很恶毒的思想。我们要很清楚地意识到，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以圣经真理来抵挡的那种虚空的妄言。我们要对此保守，要有很清醒的头脑。第3点告诉我们，要认识基督，还是要回到对主的认识上，在他里面得丰盛。只要有了基督，只要我们在基督里的根扎实，只要我们生命的建造是正确的，是对的，所以呢这些虚空的妄言、世上的小学对我们的影响才会不受这些东西的影响。第9节说到，因为神本性的一切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那这节经文呢就是圣经中最重要的基督论经文之一啊，表明基督拥有完全的神性，神本性的一切丰盛都在它里边，而且是有形有体的，哎，藏着。所以这节经文呢，我们如果结合其他圣经经文，就会 有 很好的了解啊。比如约翰福音一章一到十八节这个背景，我们了解基督，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神本性的一切丰盛都在基督里藏着，所以这道太初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的这个意思就是，这道为什么说它就是神呢？它不是那位父神，但是它是神，因为它拥有神本性的一切丰盛，所以道就是神。而且呢，这有着一切神性的道呢，又在这个上帝的救恩历史的这个里边，在一个某一个时间，历史的某一个时间，道成了肉身，道成了肉身。当他成了肉身的时候呢，神本性的一切丰盛仍然有形有体的住在他里边。道成了肉身之后，神性的丰盛，神性的完备还是有形有体的住在他里边。所以说我们的信仰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拥有完全的神性，也有完全的人性。所以呢，他有形有体的住在他里面，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就是基督以肉身活出具有完全神性的神的样式，神的样式。这节经文呢，当然是在驳斥当时的格罗西教会所有的那种错谬啊。那在那个错谬，那个异端错谬看来呢，基督如果是神，那么那个以人的形式来到世上并且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个耶稣呢，他就只能是一个幻影。如果你说他是神，那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呢，就只能是一个幻影，他一定不是一个真实的人，因为神不可能成为人，这是他们的这个诺斯底的这种错谬啊。那么这个人，人的形式来到世上的并且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就只能是一个幻影。如果他是一个确实的人，那么他就一定不具有神性，但保罗呢，把基督的启示性真理啊，很清晰地做了这样的表述，就是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那位道成肉身的基督里。那第十节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着的元首。这一节的前半节呢，这个接着第二章一到七节的经文内容来继续再说你们与这位基督的关系。基督有一切神性的丰盛，你们也在他里边得了丰盛。丰盛，意思就是说你们在基督里边已经被神用基督的丰盛所充满了，是这么一个意思。我们接受了基督，有了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边，因为所接受的这个生命啊，是基督的生命，基督生命的丰盛，既然我们已经接受了，神就用基督的丰盛充满在我们里边了。所以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啊，里边都有一个丰盛的生命，都有一个丰盛的生命。我们接受了基督，已经有了一个丰盛的生命。你的那个重生的生命和我的重生的生命都是同样的丰盛，因为我们接受的是同一位主，所以我们里边的这个丰盛的生命是一样的。你的丰盛程度一点也不比我少，我的丰盛的程度一点也不比你多，所以你要意识到这一点。那你说，那为什么好像我的生命没有另外一个弟兄一个姊妹的生命丰盛呢？是因为你还没有活出这样的丰盛来。当你活出这种丰盛的时候，你的丰盛的生命会和你羡慕的那位弟兄那位姊妹的丰盛是一样的，他活出来我没活出来。所以呢， 显得我的生命没有他丰盛。事实上我们里边所得着的这个生命是同样的丰盛，同样的丰盛，就是这个意思啊。因为神已经把基督的丰盛充满在我们里边，使我们已经变得很丰富了。当然注意啊，这不是说你们也拥了基督所有的神本性的一切丰盛，就是说我们也成了神，不是这样的。我们里边所充满的只是神本性的一切丰盛，在基督里边也放在我们的生命中了，充满在我们里边了。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我们因基督而有了新生命的那个本质，那个性情，有了爱，有了信心，有了盼望，有了喜乐，有了感恩的心，有了感恩的心。基督里神性的丰盛是这个哥罗西信徒生命丰盛的基础，因为基督的丰盛，所以呢，那些信基督、接受基督的人，他们才有了这样的丰盛，要不然就没有基础。所以第十节下半节告诉我们，他是各样执政掌权的元首，说明基督和灵界的各种权势或者世俗的各种权势的关系。从地位上讲，基督是头，从权势上来讲，基督统管万有，他是万有之主，他是万王之王。所以这就是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看见的内容。所以我们要从这一段经文中啊，要领受到一些对我们个人的属灵生命特别有用的真理。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用信心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做我们生命的主，然后呢，靠着这个接受带出来的这种生命能力去遵他而行，每天都按着主的命令去存活。在教会里边，我们要按着主的命令彼此相爱，在家庭里边，我们要按着主的命令丈夫顺服自对不起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丈夫要舍己爱自己的妻子，儿女要听从自己的父母，那做父亲的呢又不能惹儿女的气，在工作岗位上，我们做仆人的，要敬重我们的主人，肉身的主人，哥罗西书在三章我们以后会讲到，主人呢也要公平的对待我们的仆人，老板要公平的对待员工。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知道，无论是老板，无论是雇员，无论是主人，无论是仆人，我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在天上，所以要遵行。然后呢，每天生根建造，虽然生根建造这个工作是圣灵要做的工作，可是我们自己呀也有责任，每天读主的话语，认识基督，借着主的话语认识主，认识神，然后呢，我们生命的根呢就越扎越深。建造也是一样，读经、祷告、侍奉、委身侍奉，这个就是对我们生命这个房屋的建造的这个功用。那下边呢，还是要在这个时代呢要特别谨慎，不要受这个各种错谬的影响，你的根扎得越扎实，越不会被这个狂风暴雨所摇动，你的房屋建造的越稳固，越不会被这个风吹雨打所摧毁，然后我们的信心坚固，我们的爱心涌出来，让人看见我们生命的美好，我们越是把自己的生命放在基督里边，我们的生命就越丰盛，因为基督的丰盛会成为我们的丰盛。那这些道理如果我们今天明白了，而且呢求主的圣灵把它落实在我们基督徒每天的生活里边，我们的生命就会变得越来越美好，越来越美好。感谢赞美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借着今天的话语叫我们知道，我们是接受了基督的人，我们也是要遵他而行的人。求主自己帮助我们生根建造，使我们的信心稳固，使我们的爱，使我们的爱心、感恩的心，我们里边的平安喜乐都能够丰富永流。感谢赞美主， 荣耀归主。愿主你照着你自己的话语建造我们的生命，愿与你照着你的话语建造你的教会。感谢赞美主，荣耀归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